和珅听了乾隆的话，急忙也用满语说：皇上训诲，奴才铭记在心。奴才幼年丧父，母弱弟幼，迫于生计没能专心读书，不但该向傅恒、阿贵学习，就是刘墉、李世尧也都是奴才学习的典范。说到奴才的差事，像易罪银子的调陈，奴才是根据礼记金柱八义制度，一亲一贵一功勋，为偶然失足犯罪官员开一线自新之路，所以才上了这个调陈的。至于崇文门关税，奴才以为的确存在着一些弊端，这倒不是说盘查过严，而是公私不分。凡是公差黄冈过关或者外省官员上缴银两的，都应该免税，因为这道关税规制从前明到如今没有更改过，奴才上任后又有点操之过急，唯恐改弦更张会给贪官胥吏们以可乘之机，所以就把持的过于死板，过于严苛，有的时候难免会造成误会，可能有些个官员不明真相，还以为奴才之所以这么严，就是为的中饱私囊呢。幸得我主圣明，明察秋毫，奴才只有反躬自省，重新修订制度，待奏请皇上后按制度办事。说到这儿，他顺便把李世尧过关的事儿捡着能说的简要的说了，当然回避了他和李世尧故意怄气的情节，最后又说：奴才准备设计大秤，从此崇文门关税称私不称公。乾隆听他奏对，条理清晰，详略得当，心中十分赏识，高兴地说：说得好，好个称私不称公，易罪银子的道理讲得也算透彻，尽管如此，还是不能下明诏推行实施，因为这样容易给贪官污吏留下侥幸心理。关税严一点没什么坏处，开易罪银之力，朕也不是要聚敛。朝廷在西北西南用兵，内地白莲教也在蠢蠢欲动，本来就是漏掉的税，拿来用到正经地方，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收取官员的易罪银子，既不扰民伤民，也不失以宽为政的方略，又能补充国库，警戒百官，又给他们开启自新补过之路，说到底是善政。他一边说一边下了大炕，倒背着双手来回的跺着步子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好了，和珅，你且跪安吧，朕要用膳，还要召集军机会议，回去好生把差事料理清白，回头朕还有恩旨给你。和珅急忙又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，躬身却步退了出去。太监王莲急忙捧着雨衣过来，一边给和珅披在身上，一边说：怎么样，和大人，金钟玉鼓如应如响。说着看了看和珅的脸色，又说：哎呦，怎么瞧着您像晕电似的，脸色苍白苍白的。和珅这才回过神来，如梦初醒，眨眨眼睛跺跺脚，只冲王莲微笑着点点头，便恍恍惚惚的出了垂花门。再说阿贵、纪云、刘墉和李世尧吃过午饭，正在军机处里闲聊呢，一个书办慌慌张张的进来禀报：贵中堂几位大人，尹继善的儿子庆贵前来报丧。虽然尹继善久病不愈，他的去世那只是早晚的事，但是听到禀报，几个人还是十分吃惊。一愣神的功夫，尹继善的儿子庆贵已经跌跌撞撞的进来了， 只见他身披校服，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起花珊瑚顶子上的红缨子也已经拔掉了，进的门来便跪伏在地：“
贵中堂，济中堂，二位大人，家父他老人家没了。”
阿贵一惊之下急忙问：“师兄快快请起，这真是意外之变呐。哎，这几天副中堂病重，每天只顾照料这事儿了，没顾上过府探望。昨天着小儿带我去看，回来对我说袁长公的精神还好啊，哪想到骤然之间便撒手先去了。”说着声音也有些哽咽了，急忙掏出绢帕擦了眼泪。纪云也说：“哎，这都是人力左右不了的事儿，师兄节哀珍重吧。你现在不宜见驾，我们几个这就递牌子进去，奏明圣上，必定还有旨意的，礼部那边也由我来安排。”刘墉、李世尧也都说了一些安慰的话。庆贵擦了把眼泪说：“嗨，几个太医诊脉都说立冬前怕是个关口，如今冬至刚过，见老爷子还能起床走动，有时候还把孙子们叫过去背书，家里人这才都放了心，以为已经是过了劫数。七天前他老人家精神格外好，把全家人都叫到他的书房，一道吃了饭，还叫小妹永秋给他抚了一曲名泉，笑着说毕生之快莫过于此，我像永秋这年纪随父亲热河迎驾，能琴能诗受之于圣祖，为官50多年，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，但也问心无愧，三代主子对我恩宠有加，以抚琴使以停琴中，上苍真是厚爱我了。”又嘱咐了好些个话，像是临终遗言似的，大家都觉得不吉利，好说歹说才算劝住不说了。谁知道第二天就懒得进食了，人也昏昏沉沉的，时醒时眠，看上去倒也不像有什么大碍，再加之他一向食量不大，家人也就没介意。昨天晚上阿比达师兄去看他，他老人家还有说有笑的，可谁知师兄走后一个时辰，他老人家忽然说要沐浴，家人伺候沐浴了，老人家躺在炕上静息，全家人都守在外间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就听老人家说了一句：“天好冷啊，路好长啊。”我们一下子拥进去，老人家却已经没了脉息了。说到这儿，庆贵已是泣不成声，但是他知道这个地方那是不能放声大哭的，只得勉强抑制着不敢大放悲声。阿贵走到他身旁，抚着他的肩头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师兄且请回府，家里多少大事儿还等着你操办呢，千万要节哀顺变，我们几个这就进去。”回身吩咐两个太监把庆贵搀扶下去了。庆贵前脚刚出去，卜义后脚就进来了，满脸满头都是雪花，只向阿贵列位躬身说：“万岁爷已经用过午膳，叫阿贵、纪云、刘墉、李世尧这就进去。”四个人急忙躬身领旨，各自结束停当，便跟着卜义径直赶往养心殿。王八尺早已候在殿外廊檐下，见他们几个人进来，急忙帮着他们脱下雨衣，整理衣冠，引导着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见乾隆皇帝。乾隆好像 没像以往那样盘膝坐在大炕上，而是站在窗前，手里把玩着一块汉玉，好像正在想什么心事。见几个人进来要施礼，急忙摆手示意免礼。罢了吧，都坐在那边屋子上。他自己也转身坐在案前的椅子上，又说：想必你们都知道了吧，刚才内务府的人来禀，尹元长今天早晨已经去了。说完目视阿贵，阿贵急忙起身回答：是，奴才们已经知道了，方才袁长公的儿子庆贵来军机处禀报了。乾隆没再说话，几个臣子也都注视着他不言语，殿中一片寂静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乾隆端起案上的茶杯，一边吹着上面的浮茶，一边看了看李世尧。李世尧，广东今年的收成如何呀？李世尧没想到乾隆会突然和自己说话，而且问的是这个题目，愣怔了一下，急忙起身回答：回主子话，去年粤西因为闹土匪，兵匪交战以后，男丁稀少，简直就等于绝收，但是粤东却是大熟，三季稻下来，连着两年市价，斗米只卖2钱3分，奴才恐怕古贱伤农，就按照官价3钱收购余粮，用来赈济粤西，这样呢，两边也就扯平了，粮价也涨到3钱2分了。
哦，
那这么一来，广东藩库不又该出亏空了吗？啊，不不不，奴才不请旨，不敢动用藩库的银两。买粮食的银子有两个出处，一个是洋商，把他们通通赶到口外的岛上，想上岸来就得缴治安保护钱，我们剿匪维护地方治安，他们交这个钱那是理所当然呢。再一个就是从近身身上募捐，道理也是一样的。这是他自己觉得他在广东总督任上办的最得意的一件事了，做得干净利落。原先是准备详细向乾隆奏明的，但是今天的时间和场合都不允许啰嗦，他只能简单明了回奏完事。乾隆倒是听得很认真，点了点头说：很好，不过就怕这些个财主们善财难舍，万一人家要是说我们已经按规矩上捐纳税了，你剿匪那是该当的，为什么还要另收保护费？你又当如何回答呢？李世尧笑着说：回主子，在铁公鸡身上拔毛那是奴才的看家本事，广东总督巡抚聂司衙门会审洪仁辉洪仁轩案子的时候，三衙造吏通通调齐，又从陆营调来了700名军事官房，从大堂到仪门外2里地全部戒严，军士们挺胸叠肚分列两旁，刀枪闪光，甲胄鲜明，奴才把那些个阔佬们都请来观礼，当堂提铃喝号，不分洋人华人，抓的抓，拿的拿，打的打，杀的杀，一堂还没过完呢，观礼的就吓昏了2个，其余的也都魂飞魄散，面如土色。审完之后拿着乐书簿子请他们乐捐，呵呵，哪个不捐呢？记得离京避辞的时候，主子再三教导奴才要恩威并用，其实钱是他们自己主动愿意交的，奴才并没有逼迫他们，洋商们是勒令，不给钱就没有粮食蔬菜和淡水，该当如何叫他们看着办，给不给都要自己情愿才行，就这样没费吹灰之力钱就有了。这些个那都是早就想好了的奏对， 李世尧说的绘声绘色，抑扬顿挫，言简意赅，既摆出了自己的功劳，又不失时机的加上了宋盛的言语，把政绩功劳都一股脑的让给了圣君。坐在一旁的阿贵纪云都暗暗佩服。果然乾隆听了十分高兴，脸上放光，
嗯，办得漂亮，封疆大吏就应该有这种气魄。
哎，可惜呀、啊，如今外任总督巡抚没几个肯这样真心实意为朝廷出力的。世尧啊，你从湖南江西沿水路回京的吧？一路上看过来，河工怎么样？几个省的水旱情形大约也留心到了吧？说来听听。李世尧没想到乾隆话锋一转问到了这个，这等于是给他出了个难题呀。要说呀，这些个事儿就算是不留心也能说个八八九九，但只要如实说，一开口那就是官场腐败，河工糜烂，贪官污吏，腐蚀皆是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等等等等。真要如实奏禀啊，那沿途各省的督府都得被他得罪了。如果不说实话吧，那也愧对皇上。如果说自己没留心不知道吧，马上就会失宠于圣君。李世尧权衡一下利弊，决定两端皆害，取其轻。他沉吟了片刻才说，回皇上，奴才还特意绕到武昌去看了看乐敏。湖广今年是大熟，粮仓堆的库满顿坚，可是乐敏也还有难处啊，直跟我叫苦说，说实话上报12分收成吧，下边的人说我邀宠讨好朝廷，说假话少报收成吧，又对不住主子。哎，如今的事儿可真是难办呐。权衡上下，他只好报了个11份年成。此外许多粮库也都年久失修，他还发愁粮食没地方存放，没变了可是不得了的事儿。奴才给他出主意，直接给赵慧写信，用新粮供应军需，赵慧从军费里开支过来，不但省了许多克扣环节，兵士们吃新米也高兴。这江南的情况嘛，刚说到这儿，乾隆急忙伸手制止了他。且慢，且慢说江南，就说湖广，有12分的收成就该如实上报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下头的人有什么好嚼舌头的？从中梗阻的又是什么人？李世尧顿了一下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皇上圣明烛照，洞见万里，有些个外任龌龊官啊，想着山高皇帝远，长期以来欺上瞒下，谎报收成是他们的一贯伎俩。比如说吧，我接任某县县令，首先呢得把前任的亏空算得十足，最好是有两分算三分，那真是锱铢必较，分离无差。我上任不久就把亏空给填平了，这就是我的政绩呀。那这些银子打哪儿出呢？我又不会阿金尿银，火耗又归公了，只有从年成上打主意，有八分我报五分，反正靠老天爷吃饭的事儿，谁能说得准呢？皇上仁慈，对天灾人祸是最留心的了，必定要捐免钱粮给我补出来，明年九成年景我报六成，不但县里宽裕了，上面也看我一年比一年强。乐敏要实话实说，足斤足两的上报，那他们当然不高兴了。这不已经有人说乐敏邀功买好，是想巴结着进军机处了。乾隆听了这话半天没言语，他明知道这是极大的弊端， 也不知道有多少银两从这条缝隙中流走了，但也确实是束手无策。正思量着呢，阿贵气呼呼地说：哼，皇上如天之人，年年捐免钱粮，为的是让百姓有衣穿有饭吃，可这些个官员们欺蒙圣主，实属可恶之极。奴才请皇上下旨申斥，有蛮缠邀买人心的，吏部核查属实者，不但不能升官，还要重重惩处。乾隆摇了摇头说：不行，这和赈济灾民事同而理不同，明知道粮食银两赈济下去，官员们层层克扣，中饱私囊，到了饥民口中怕是十成只有个四五成，但是该赈的还要赈，不发赈粮，饥民们立刻就会饿死，官逼民反，他就上梁山。李世尧接过话茬说：是，皇上所言极是，如今难就难在真假难辨呢，真的有灾不加赈济，那必定要出大事的，什么都能糊弄，就是百姓的肚子不能糊弄啊。奴才一路走过来，还是淮北的灾情最严重，秋天八月过水，庄稼绝收，二十多万饥民都逃往两江鲁南要饭呢，留下的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，有的地方方圆几十里不见炊烟，有的人饿极了就吃观音土，拉不下大便撑胀死的人不计其数啊，还有的地方甚至开人肉作坊，唉，真是惨不忍睹啊。奴才在路上曾经给安徽巡抚写信，请他火速发赈粮，还不知道如今情形如何呢，像这样的天气更不知道会有多少饿殍埋在雪中啊。他皱着眉头叹息一声，没再说下去。大殿里顿时死一般的沉寂，刘墉想到灾区那凄惨可怖的情景，不由心中一寒。阿贵和纪云身为军机宰府大臣，虽然也知道百姓的疾苦和下面官员报上来的送圣文章相去甚远，但是也没想到竟然是如此之远，俩人的心都一直在往下沉。想到乾隆曾经说过，天下有一事不得安，一夫不得食，即宰相之责，更觉得不安起来，偷眼看看乾隆，只见他双眉紧锁，眼睛看着窗外，两只手使劲握着椅子把一动不动，一时间大殿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，就连站在暖阁外边的太监宫女儿也都感觉到了，一个个吹手躬身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听乾隆问道：阿贵，八月黄河决堤，当时是你的旨，后来户部调集赈粮，县令重阳节前赈粮到户，各省是怎么回报的？阿贵正在沉思，冷不防乾隆问话，愣怔了一下才回过神来。皇上，情况是这样的。